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那么如果您是在开车的话，就请您多加小心啊。那这两天呢，一连串的强烈风暴袭击了湾区和北加州，引发了洪水、土石流、强风。加州呢，已经是在昨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圣何西也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那么这场风暴是被称为炸弹气旋，席卷了几乎整个加州海岸啊，很多来湾区生活多年的人呢，都说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暴风。在加州各地，今天有十多万户断电。根据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为止呢，湾区是总共有46000户受到了停电的影响，包括南湾有4898户。东湾呢是4684户，北湾也有将近19000户，在中半岛呢也有超过16000户的人受到影响，旧金山呢是超过1500户。那么不知道您或者您的朋友家人有没有受到影响啊？国家气象局是预测未来几天呢会有更多的风暴穿过加州，下周呢加州北部和中部可能会再有10英寸左右的降雨量。所以呢，如果您是有在户外活动的话呢，要小心开车。如果没有呢，希望您注意安全啊。好的，那么今天呢，新田给您带来的话题还是跟在中国的疫情相关啊。那么虽然说是在中国发生呢，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因为我们都有很多的各种亲朋好友啊或者关心的人呢在中国最近呢也出现了假药有在市面上啊，所以关于这方面呢，到底现在人们应该怎么样来自保，有什么样的有效的药物和方法，也是新田今天要跟你一起来分享的。那么中国大陆在各种呼吸道感染最严重的冬天，在没有做任何什么准备的情况之下突然解封，造成疫情在全国各地泛滥成灾哈。那么目前呢，有国外数据分析机构表示，中国的重症病例、绝对死亡人数可能大幅上升。那么在这个期间，政府的防疫政策给中国人民到底带来了什么？人们现在应该如何自保？今天在下面要跟您分享的是采访的两位医学专家他们的提出的一些分析和建议哈，是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一位呢是美国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耶鲁大学医学院流行病学及公共卫生系的流行病学名誉教授哈维里希医学博士 Dr. Harvey Rich。他的研究领域呢，主要包括癌症病因学、流行病的预防和早期诊断。他在医学文献中发表了400多篇经过同行评审的原创研究论文。李希医生呢，还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杂志的副编辑、国际癌症杂志的编辑，以及在美国流行病学杂志担任编辑6年。另外一位专家呢是保罗·亚历山大医生 Dr. Paul Alexander， 学术科学家和新冠顾问研究员。他先后在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获得流行病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亚历山大医生曾经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特聘的流行病学家。2020年1月疫情初期，WHO 和泛美卫生组织呢就请他专门研究 COVID-19 中共病毒。不久之后，他被推荐到川普政府的卫生服务部参与防疫工作，但是因为他不认同福奇博士那派人的观点而受到排挤，最终离开。那这就是两位专家的专业背景啊。如果您是一直有在听新田的走入美国节目呢，亚历山大医生啊，我在 去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呢，有专访他，他是专门针对当时在中国上海发生的封控的政策呢，是做了非常深入的一个分析哈。那么，自从中共当局去年12月7号突然宣布取消严格执行将近三年的清零防疫封控之后，短短几个星期之内，全国有很多人染疫，医院不堪重负，无数老人和有基础病的人死亡，殡仪馆和火葬场呢是超负荷运转。英国一家健康数据分析公司1月4号估计，目前中国每天感染有227万人，每天染疫死亡人数达到14700。从12月1号以来，累计病例他们估计有超过3000万，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76500人。当然，这跟中国传出来的官方的数字是相差很远的哈。那世界卫生组织的 WHO 昨天在跟中共官方开会之后呢，也是在公开就质疑啊，说中共官方的数字呢是严重的低估了目前的疫情。这家英国的数据分析公司叫 Airfinity， 它预测 COVID-19 中共病毒感染在1月13号将在中国达到第一个高峰，每天有370万例的感染，估计死亡人数将在10天之后达到峰值，也就是1月23号左右，那就是农历新年的时候，每天大约是死亡25000人。Airfinity 公司预计到今年四月底，中国将有170万人死亡。它的模型呢是基于中国区域省份在改变感染报告之前的数据，结合其他实施了封控的地方，如香港和日本，在取消封控限制之后的病例增长率。Airfinity 预计，北京的病例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了顶峰，住院和死亡人数可能会在未来的1到2周内达到峰值。它的估计模型呢，估计第二个高峰会出现在今年3月3号，届时每天的病例可能达到420万。预计在这第二波浪潮中，中国的农村地区将受到更大的影响。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并没有传出中国出现了更致命的新病毒株。同样的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为什么会在中国引发如此严重的疫情呢？今年采访的李希医生和亚历山大医生都认为，这就是因为中国极端的清零政策造成了现在全中国人民几乎没有任何免疫力。我们来听一下。
We have found in every nation in this world, up to today, for the last 3 years, that not one lockdown, not one. There is no science, there is no data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at any lockdown worked to curb transmission or reduce death. So the China's zero COVID policy was a disaster from the beginning. It would have failed and it has failed.You cannot lock down a society out of a respiratory virus like this. You cannot get ahead of it.
亚历山大医生说，过去3年来，他们研究了每一个国家，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国家是能够封控成功的。现在没有科学依据，没有任何数据说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会显示任何封控能够成功的抑制病毒传染，或者说减少死亡。所以他说，中国的清零政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灾难，它必将注定失败，它也已经是失败了。他说，你不可能在社会上把这种呼吸道病毒封控住，你不可能赢过它的。李希医生说呢，不论是从科学还是从医学角度，都没有办法把一种流行病清零的。我们来听一下。
And so it's really completely futile to think that you can control the infection.By getting rid of it 100%, that will never happen.
李希医生说，你如果认为你可以通过清零来控制病毒传染，这是徒劳的想法。他说，那永远不可能发生。亚历山大医生说，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清零是一个非常荒唐的，只会给民众带来伤害的 政策，因为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啊，你必须要让他经常锻炼，也就是说要让他接触这种各种病毒啊，如果你不给他锻炼的机会的话，就只会减弱他，等于剥夺了人体获得自然免疫力的机会。那么停下。
Yes, China may have stopped the spread, but there was always the virus waiting. Once you open, that virus will infect those people who are susceptible to the virus. They have no immunity to the virus, nothing.
李山大医生说，中国或许在那段时间阻止了病毒传播，但是病毒它总是等在那里的，你一旦开放，它就会感染那些特别容易感染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免疫力。那么我们再来听李希医生怎么说。
Locking down societies only prolongs the inevitable. Locking down China made China a sponge for new infections when the lockdowns reopened.
李希医生说，你封控一个社会只会把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拖延拖长而已，封控中国呢，只是会让重开之后的中国变成一个会吸收新病毒感染的海绵。他说啊，他说现在的中国就像一块巨大的吸毒海绵，跟意大利类似啊，跟澳大利亚类似。澳大利亚呢封控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它是一个岛国，所以看起来封控很成功，但是它开放之后感染剧增，因为人们都没有免疫力，由于封控呢就没有能够培养群体免疫力，所以澳大利亚对于新的病毒感染就像一块海绵一样啊，吸收。现在的中国呢更是如此。那么应该是怎么做的呢？李希医生指出一点，他说针对这种呼吸道传染病，你不要去看它感染的数量，而是要看重症住院的人数和致死的人数，死亡人数。他说尤其是奥米克戎传染力如此之高，你根本无法控制传染数量，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早期治疗就变得特别重要，就是早期治疗呢，把已经感染的人减少他们变成重症，减少他们死亡，这个才是关键。但是他觉得呢，似乎没有哪一个国家重视到这一点，即便是瑞典，虽然没有采取封控措施哈，但是呢他们没有能够注重早期的治疗，尤其是没有能够去特别保护那些年长的体弱多病的易感人群，导致最后死亡率呢跟其他西方国家也差不多。因此呢，李希医生说，你对付这种呼吸道流行病呢，最关键的就是要使感染变得轻微，尽量让它变得轻微，让人们呢不会再那么介意。就像在当今社会里，没有人因为得了一般性的流行感冒而大惊小怪，但这也不意味着说得了感冒就不会死亡。有一些体弱多病的老年人呢，还是可能因为感冒而丧失了生命，通常是因为感染了某些超级肺炎病毒。但是一般而言呢，当呼吸道病毒变得比较轻微的时候呢，作为整个社会采取的做法就是大家撑过去，即便这不是一个太让人大家高兴的一个过程啊。李希医生认为呢，这个就会是 COVID-19 的最终结局。那么到底是什么样才是恰当的做法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今天呢是分享采访的两位流行病学专家Dr. Harvey Rich 和 Dr. Paul Alexander。他们呢对于目前中国的疫情的分析哈，然后呢最关心的呢可能大家就会是说到底应该怎么做有什么样的一些有效的治疗方法吗？好的，那么什么才是一个针对这样的目前哈 COVID-19 中共病毒的这个疫情应该什么样是恰当的做法呢？在这个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哈，那两位医生呢就分享他们的看法，我们也提来听一下。
And so the best one can do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s promote as much herd immunity as one can get in a safe fashion by protecting the people who really are at risk being hospitalized or dying, protecting them as best you can, and I could speak to that in a moment, and just letting everybody else go about their business.
李希医生说，在这样情况下呢，最好的做法就是尽可能的推动群体免疫，用安全的方式。那其中非常关键的是要保护那些真正有风险，可能会重症住院，甚至可能会失去生命的人，尽可能的保护好他们。他待会儿呢会做进一步的解释，而让所有其他的大部分的人正常的生活。那么其实这一点呢，亚历山大医生啊，在去年四五六采访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这么说的。李希医生说呢，就是要推动群体免疫，这意味着很多人会感染病毒，但是呢大都会比较轻微，重点就是要保护好年老体弱的容易感染的人，然后让绝大多数的人过上正常的生活。那如果万一感染了呢，那就感染了，就尽力去应对哈、啊、尽力让这个感染变得轻微，最后消失，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培养起群体免疫力，使社会恢复正常的运作。他认为之前的 Delta 变种变成了这个奥米克戎变种呢，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奥米克戎虽然传染性更强，但是它的致病性要轻得多。正因为如此呢，是很少有人因此而丧生的哈。很显然呢，目前在中国有很多人死于奥米克戎啊，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他说自己也一直在观察，在阅读很多资料，但是有时候呢就不清楚在从中国来的消息哈是不是真的。其实他认为啊，很多这样的病人呢是可以被治疗的。那么既然说重症住院的和致死的人哈是要尽量去减少的，那么什么样的病患才要住院呢？李希医生认为，除非病人是从感冒症状转变成了呼吸道肺炎的症状，出现呼吸困难，才可能需要住院。他说，虽然呢，奥密克戎主要是导致上呼吸道感染，但是呢，并不排除有时候也会导致肺炎症状。但是他觉得呢，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也不一定需要住院，在家里吸氧气也可以同时进行药物治疗。而亚历山大医生则认为呢，应该是尽量避免去住院，因为他觉得一旦住院的话呢，他们就会看到死亡率就上升，因为他说医院属于高风险区，在那里的人呢都很脆弱，然后呢就让病人很容易感染到其他的病毒，所以呢他觉得应该是尽量在家里或者是在疗养院里进行治疗。而且他指出啊，现在发现呢，如果照护人员啊，他们不是很会使用呼吸机的话，反而会使病人的病情加重。他说这个他们已经是发现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在培养群体免疫过程中，他们认为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呢，就是要重点保护好年长的、体弱多病的、容易感染的人。怎么来保护呢？两位医生都指出啊，根据美国和加拿大的教训，在疗养院和老人院呢，一定要把感染的老年人跟没有感染的老年人分开。另外呢，一定要把照顾感染病患的护士跟其他的护士分开。因为呢，在北美很多护士他们都是做两三份工作，所以他们就很自然的在已经感染的和没有感染的老人中间呢来回走动。结果呢，是这些护士导致了很多抵抗力不强的老人感染病毒而身亡。亚历山大医生说呢，就应该让一个护士，他就专门负责几个老人，不让他们跑来跑去的。这样的话呢，即使包括护士和这些老人都感染的话呢，他们也不会传染给更多的人。而且如果在感染之后积极的进行早期治疗的话呢，比如使用维他命 D、羟氯喹、乙维菌素等药物呢，尽量不要去送医院哈。一旦送到医院，他说那就是一个高风险的环境，病人呢就可能感染其他的病毒，他们本来尤其老人嘛 就抵抗力不好，所以呢就会造成死亡率上升。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That's what early treatment was devised for, to keep her out of the hospital. We'll treat her in a low-risk environment and contain it there. When Granny recovers, she's going to now be naturally immune, and she's going to be fine.
亚历山大医生说呢，这个就是为什么叫早期治疗它所能起到的作用啊，就是让那些老人呢在医院之外，在一个比较低的风险的环境下进行治疗，把病情呢就限制在那里。但是等这些老爷爷老奶奶一旦康复的话呢，他们就拥有了自然免疫力，他以后呢就会没事了。对于这些老年人来说，医生指出呢，说非常要紧的呢是要及早的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感染了病毒。那有什么
方法呢？ You can measure that, and it's much more sensitive.
有一个好的方法哈，有一个好的方法就是用指尖氧气检测仪，就是夹在指头上的。美国呢，在药店里都可以买得到哈。为什么呢？他说原因就是因为体弱多病的人，他们感染了 COVID-19 的症状呢，很多人觉得是高烧啊、咳嗽啊、肌肉疼痛啊、嗓子发痒啊。但是呢，他们指出，其实最首要的症状呢是血液中氧气不足。因此呢，如果能够测量血液中的氧气水平呢，会更加快速。每天检测至少2到3次，保持血液中的氧气呢在95%以上。好，我们来听一下。
You can measure that, and it's much more sensitive and specific to having a COVID infection, and you can treat them ASAP as soon as possible with the medications and have the best chance of preventing hospitalization, saving their life.
李希医生就说，他说你就可以测量啊这个血液中的氧气，这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又具体的指标。然后你一旦发现说他的这个血液中氧气数量是降到90%以下，甚至到70-80%的话呢，那就说明是非常，就肯定是感染了，然后就要尽快的进行药物治疗，这样就最可能是能够避免重症住院，挽救生命。两位医生呢都非常强调早期药物治疗的重要性啊，那其中药物呢就包括强氯喹 hydroxychloroquine。和异维菌素 ivermectin 等等，他们说如果在感染的头4-5天用这些药的话，就能够把重症住院率减半，把死亡率减少75%，所以是非常有效的。那么具体的这些早期药物治疗包括哪些呢？首先李希医生就说，他说作为日常，他说世界上每一个人，他说都应该服用维他命 D， 尤其是维他命 D3， 它可以保持血液里维他命 D 的水平要保持在50以上，这样的话呢，人体就会有好的细胞免疫功能，有助于预防 COVID-19 中共病毒和其他病毒感染变得严重的情况。好，这个维他命 D， 另外呢，同时他说还要服用这个锌和镁微量金属元素锌和镁。那他说强氯喹啊还有异维菌素啊等这些药物呢对于早期感染治疗都非常有效刚才已经提到了，都能够把重症住院率减半，把死亡率减少75%他们提出呢还有像这个阿司匹林baby aspirin也可以缓解血液凝结。那这为什么重要呢？亚历山大医生指出 COVID-19 重症病如呼吸困难的时候呢，其实往往不是说是因为肺里面有病毒，而是因为这个病毒造成的血液凝结血栓。李希医生说呢，即便碰到呼吸有困难的话呢，其实还是可以用这些药物刚才提到的这些药物，尤其是异维菌素 ivermectin， 还有布地奈德 budesonide， 这个就是治疗鼻炎或哮喘的喷雾剂。 如果这些药物还都不行的话呢，那时候才去住院。李希医生认为啊，其实呢，中共官方在2020年初的时候就知道强氯喹可以治疗早期感染。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年2月份在发布他所命名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的时候，就第一次把磷酸氯喹是推荐用于抗病毒治疗。之后呢，在上海还进行了一个30个人的初步研究，结论是普通型患者整体治疗效果比较好啊，这是他们得出的结论。事实上，李希医生说呢，在2005年 SARS 之后哈，就有人发现氯喹可以有效的阻断 SARS 在细胞系中的感染啊，这个是中国的医学人士哈所发现的。那么不知道现在的中国有多少人知道氯喹或者强氯喹是有效的早期治疗药物，甚至在使用呢？那我们得到这样的消息呢是很少的啊。李希医生说，纽约呢就有一位医生使用强氯喹 hydroxychloroquine 救治了4000名病人，其中只有一个病人没有救成功，是因为发现的时间太晚了，来不及用药。另外他说，美国呢还有一组医生通过电话远程治疗救治了30万个病人，其中只有不到10个人没有能够救成。好，我们听他怎么说。
The drug is very, very safe and very, very effective. It's not used by itself. It's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upplements.
李希医生说呢，这种像强氯喹哈这种药物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也非常非常有效。它不是单独使用的，而是跟其他一些营养品和药物一起使用的。那是怎么样使用的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那么在中国疫情啊如此严重的情况之下呢，人们到底应该怎么来自保啊？李希医生呢，他就其实李希医生和亚历山大医生呢都非常推荐这些早期的药物治疗哈。那么怎么样把在早期感染的时候通过一些药物治疗能够让病症变轻，能够减少这个重症和死亡呢？其实他说他们都说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早期药物治疗里面呢，像强氯喹啊、伊维菌素啊，都是他们非常推荐的。李希医生说呢，这个强氯喹哈，还要跟其他的一些营养品和药物去使用，包括什么呢？就是刚才所提到的维他命 D、锌、镁，还有阿司匹林，或者说他说还有一些这种吸入剂，氟氟沙敏，还有黑洋葱籽等等。他呢参与了巴西一个治疗小组的研究哈，他们使用4到5种的药物治疗计划，其中呢就用到强氯喹和其他药物。他们发现，如果使用强氯喹的话，重症住院率可以减少一半；如果使用低剂量的戊聚糖，就也能减少一半的重症住院；如果两样药物合用的话呢，就能够减少更多哈。而且呢，他说这个他们所用药的这些病患呢，比起他们的对照组的病患的病情还要严重，所以他说这个就说明这些药物啊有多么的有效。另外呢，那其实呢，讲到这个强氯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那时候川普总统和一些医生他们提出就用这个强氯喹的时候，很多一些所谓的主流的媒体啊，都是在笑话他们、批评他们的。而且呢，这个美国的FDA 啊、CDC 啊，那时候后来在2020年3到5月之后吧，还禁止说使用强氯喹。但是呢，已经有很多这些医生哈，他们用 的事实来说明呢，这样的药物确实是非常有用的。强力葵呢，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它其实是一般用来应对这个疟疾的一个，已经用了80年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哈。所以呢，这个就是医生专家他们现在提出的这些建议哈。另外呢，亚历山大医生还特别仔细的分享了一种预防 COVID-19 病毒非常有效的办法哈。他非常有意思，在我采访了他第一次之后，这次采访了他之后呢，他后来他给我写短信，他说 Cathy， 我有一个 tip 一定要跟你们的听众观众分享哈。然后呢，所以我又跟他联络呢，又进行了采访。他说了这种办法是什么呢？是牙医用的漱口液和洗鼻水啊，你可能想象不到。亚历山大医生说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他们在就这些医生啊，亚历山大医生、李希医生等等，他们在发布了他们的关于早期药物治疗的一些方法之后呢，就有很多牙医去跑去找他们说，诶，我们发现我们牙医同行里面很少有人感染了这个 COVID-19 以及感染了之后病死的。然后他们这些说法呢，就让这些医生感到非常好奇哈，所以就进行研究。那他们发现，因为牙医啊，他们每天都看很多病人的口腔，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病菌啊，其实在疫情之前就是这样的。那么所以呢，他们这些牙医一直以来呢，都是要对自己的口腔和鼻腔经常进行消毒的。那用什么消毒呢？他们用的是聚维酮碘溶液或者是双氧水。什么是聚维酮碘啊？就记得您如果还记不记得，尤其在中国，我们至少在中国的时候啊，今天还记得，就是医生在给病人做手术之前，或者说有哪里发炎了，就是用来涂的一种消毒的药水，涂在皮肤上，就是黄黄的颜色啊，就是那个碘啊，或者人家有的时候好像俗称优点吧。那么在疫情期间呢，很多牙医他们为了就是还是在持续看病人嘛，所以他们呢就每天会多次给自己消毒啊，就加强这种消毒，就是用这种聚维酮碘或者是双氧水溶液来漱口和洗鼻子。亚历山大医生他们就发现说，哦，原来确实这样的漱口液和洗鼻水哈是非常的有效。所以现在呢，他们就把这样的漱口水和洗鼻水呢都列在了早期治疗药物的前面，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是可以100%的杀死 COVID-19 病毒。他还仔细的演示了说明怎么样来调制这种漱口水哈和洗鼻水。他说就是用聚酮为我们来听他说一下。
It's 10% solution. Povidone iodine 10%. You can buy it at any pharmacy. We buy it in pharmacy here. Don't need a prescription. And take it home. And you take 3 tablespoons, put it in a container. And you put 500 ml of water。
好，他说呢，就是用这种聚维酮碘10%浓度的溶液，可以在药店里买得到哈，也不需要处方。然后你买回去呢，去摇这个三茶靴哈，放在一个容器里，然后呢再加进500毫升的水，用尽量干净的水哈。煮开过的水或者瓶装水、洁净水，但是不要用自来水，然后混合起来啊，就这种就用来漱口。那说你含在口里面，就是把它动来动去的哈，尽量的就在口里面活动，因为这种病毒呢，它是会藏在牙龈和喉咙的后面的，所以呢要用这个漱口水尽量去到各个地方哈，让它去能够接触。然后来回漱口之后呢，就吐出去哈，不要吞咽啊，这就是用来漱口的。那用另外呢，如果用棉签啊来沾取这个混合溶液的话，放到你自己的鼻腔里来回转动，这样的话呢，就每天至少做个3次，尤其如果是外出回家之后，这样来给自己消毒，他说非常的有效。 如果你嫌那个味道不好，因为它毕竟是用来消毒的嘛，你就可以漱口之后再含这种一般的在店里买的漱口水哈，把这个味道压一下。那么亚历山大医生呢，对于中国民众的健康安全哈，非常的关心，所以他呢就特地来分享这样的一些 tip。他说希望他分享的方法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而且呢如果懂英文的朋友想要了解更详细的信息的话呢，可以去订阅他的免费的 Substack 电子信哈，就可以去在网上去搜索 Alexander COVID News Substack。 那么目前呢全国世界各地都在担心中国会不会出现新的变种。那李希医生表示，他说目前呢还没有证据证明会有新的变种。那他就根据一个理论，他叫穆勒次伦的理论。那这个理论就是说这类呼吸道传染病毒它的进化变种呢，它的目的就是要感染最多的人。如果大家都待在家里，那病毒就只能传染这些待在一起的人，不会影响到更多人。而如果病毒能够让人们有症状，但是呢又可以不用待在家里的话呢，它就可以更广泛的传播，达到它的目的哈。那所以李希医生认为，现在的这个所有的奥密克戎变种，从 BA 一和二到后来的 BA 四五到 BQ 一 BQ 一点一，现在呢是到了 XBB 变种，其实都没有比最早先的奥密克戎变种更严重。好，我们来听一下。
So the viruses reach that optimized state of their evolution, and that's the convergent evolution of lots of respiratory viruses, and that's what's happened.
李希医生说，他认为现在的奥密克戎变种呢，已经达到了最佳的进化状态就是可以感染更多的人，但是呢，它其实又没有那么严重。这是很多呼吸道病毒的发展轨迹这就在发生。不过呢，亚历山大医生非常理解目前在中国的民众都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担忧，因为一方面大家都没有免疫力，另一方面呢，中共当局又不提供可信的信息。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You talk to the population, you don't punish them, you give them guidance, you have proper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s,And you give people honesty. People want honest.
他认为政府应该跟大家对话，而不是去惩罚民众。他说：“你应该给大家恰当的指南和公告，你应该对大家诚实以待。大家都希望拥有诚实的信息，就大家想要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哈。”他说：“你不要欺骗大家。”目前呢，有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员染疫死亡。李希医生说呢，这说明你不管你是所谓的精英也好，还是高官也好，病毒才不会管呢。你听他怎么说。
The best policies one can do as a government is to be based on the true science and not on what I'll call corrupted science, on issues that favor a drug company or...what I'll call political theater of looking good for your country rather than doing good.
李希医生认为呢，中共官员得要意识到，你不要觉得好像自己在掌控一切政策但是你其实自己都不能防止自己染疫状况变得糟糕。所以他说，他奉劝他们应该是制定理智的政策，而不是要觉得自己天不怕地不怕，可以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说一个政府能够采取的最好的政策是要基于真正的科学，而不是基于他所称之为是腐败的科学，也就是说是投某个制药公司所好，或者说是投某种政治需要所好，那想要看起来让你好像很有面子。他说好看不一定就是好，做得好也不一定看起来好看。他说如果哪一个政府说我们不介意感染的数量，但是我们会尽力让重症病人减少，让死亡减少，那么短期之内可能不会那么好看，但是长期来说这样才是对民众更好的，对国家更好的。相比之下呢，他说你强制的把人们封控在家里，觉得能够把 感染病例清除成零，但是最后却导致人们被饿死。他说到时候你自己会得报应的。我们听一下。
You can't eradicate the case numbers. Eventually, it will come back to you when you open. You have to eventually open. There's no way around it.
李希医生说，你是不可能把感染病例清零的。最终，当你开放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报应，因为你最终就得开放的，是无法避免的。那么说到底呢，中共的各种抗议做法，不管是极端的清零，还是现在极端躺平，或者说极追求全阳啊，都是中共一贯的斗争哲学，也就是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就是中共从大跃进到三峡大坝，从萨斯到武汉肺炎，战天斗地的中共思维。而在这场清零的战争中呢，中共动用全社会的力量，全体民众的力量，在政府机关、居委会的组织之下，在军警的威胁之下，对人们进行隔离、封城、全民核酸检测、精准防控，所谓的切断病毒传染链、传播链，到现在人为的追求变阳等等，它都是试图一手遮天，把偌大的中国变成一个牢笼，变成一个集中营，把十几亿的人呢是当囚犯、当动物，无所不用其极，最后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没有免疫力的吸毒海绵。其实呢，人在大自然面前是非常渺小的，中共战天斗地呢，最终会面临报应，就连西方的医学专家都看到了这一点。那目前大量的中共体制内高官、专家、学者、名人、党员纷纷染疫离开人世，这是不是就是上天淘汰中共的信号呢？这是不是对那些中共官员、那些为中共站队的人的一种警示呢？经过这三年的磨难，很多人已经看明白了，中共才是问题和灾难的根源。那么逝者、离世者呢，不幸的成为了中共战天斗地的牺牲品，其他的人该怎么办？不应该只是同情和惋惜，而是应该醒悟并把握平安走过劫难的机会。对于这次前所未有的大瘟疫，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呢，就明确指出，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那么出路在哪里呢？李洪志大师也明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他说，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了，自己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才是名单妙药。确实生命非常的可贵，到底应该如何自保？除了医学专家们分享的那些办法，加上其实根本性的方法，其实还是在于人心，您说对不对？即便是共产党员或者是高官，假如能够赶快清醒，聆听智者的真言，就可以避免随着红魔被历史淘汰。那听众朋友，希望您呢听到这些哈，是对您有所启发的。如果您同意的话呢，就可以跟朋友去分享。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我是新田，祝您新年快乐。